会耶。其实我最后面都，他最后面他其实有告诉我说，他希望我不要向外去说这件事情。
哎、啊，真的不要脸哎，为什么？怎么可能？为什么要自己讲？
没有，他是一个很注重门面的人、
啊。干他干我屁事，他就是欠钱啊，林老师。然后你还又帮他设想是不是？
所以
我的意思是你就是此时此刻，他如果现在站在你家门口，然后按门铃，
然后呢？
然后你想要对他说什么吗？还是你想要揍他吗？因为如果我是你，我绝对会伤他一拳。
我
也不是伤他一拳，
我不会啦，
就是伤他
很多拳。就是我觉得他迟早也会有他自己的那个、啊、报应啊。
他此时此刻就站在你面前呢、欸。你说你要像本土剧一样跟人说你绝对不有这种吗？太弱了吧！
我就是这么弱，我就不太会攻击人，
气、
哦、
死了。
Hello， 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就这样生活吧。虽然说是这个礼拜，可是也隔了好几个礼拜了。大家还记得跟我一起搭话的来宾是谁吗？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听上一集。Anyway， 没关系，你不听上一集，这一集还是他还是会出现。他是我的新伙伴，他叫做 J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克。
好，就是个人会需要有一个可以跟我搭话的人一起
帮你填补那个空白。
对，就当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的时候，
对，我不去帮你接话。
其实你知道将来会有才俊的时候，我虽然就是属于一个学富五车的人，但是我也会有词穷的时候。
你不是很常词穷吗？空白一大堆，然后还被听众揪出来，
太久没念书。好 ,OK, 我们上礼拜聊到哪里？我们上礼拜就接续上礼拜的话题之前，我先聊一下最近。你最近还好吗？
还可以啦，但是我知道你想要讲什么，最近的新闻对不对？
你为什么帮我 Q？
因为这个应该是人神共愤的一件事吧？你知道一个爆出来，那也就一个爆出来也就算了。你这个是现在是连环爆、欸，哎，这等于是根本没有大家认知的社会平权或者是什么东西，根本就没有进步啊。
对，就是一直在你知道台面下在发生的感觉，
yes, 没错。
而且是各个领域，从政治到文坛到演艺圈，
没错，演艺圈那真的太夸张，吓死我了。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这一两天，我有一个认识的演员的朋友，嗯，他叫做黄淑梅，嗯，那他也发表了一篇，可是他讲的其实不是跟性无关的，但是也是跟权势有关系。我们最近比较知道的关性骚扰啊。这方面的加害者通常都是有一定的声量或者是位置嘛，
对，
然后被害者通常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我这个演员的朋友黄淑梅呢，她同样也是遇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在一个权势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她被霸凌了，嗯，然后整个过程我也是非常的惊讶。算是电影圈知名的算了啦，易智言啊。
我其实不知道他是谁，
没有，之前他就是蓝色大门的，你有看？你知道蓝色大门吗？
有听过这个电影？
嗯，好吧，我们有代沟。蓝色大门这部电影呢，它是捧红陈柏霖跟桂纶镁
，OK
的那部电影。那当然，易智言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生涯代表作品，大概就是蓝色大门了吧？在整个电影产业里面，他到底有多少影响力，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哦、嗯，那但是我觉得听下来，从那个淑梅姐她在她自己脸书上面分享的，其实真的经历那个霸凌事件之后，她甚至还去看了身心科，然后真的有吃药什么什么的、嗯、然后她发了这篇文章之后，陆陆续续有一些，因为她自己本身是演员嘛，所以她有很多演员的朋友，
嗯，可是你刚破音耶。他发
好啦，就是呢，也陆续的在私底下的讯息给他，跟他说，哦，他有谁，他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是他认识的一个学妹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去上了他的课，也身心受创或者什么的，因为他之前一直也在政大教书，
对
之类的，所以真的是莫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是啊，我其实我。个人认为我比较幸运的是，至少我身边所有人都是属于比较会 敢为自己发声，就是当你是有被侵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站出来反抗的那种人。就是我说周遭刚好是在我身边比较好的朋友们，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都至少是、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们都敢为自己发声。
可是会不会因
为，所以我们对于看到这种、听到或看到的时候是会很气愤的。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好像除了那个朱学仁这件事情之外，他比较是近期嘛，很多在报的都是可能很久以前的，就是好几年前，或甚至是那种十年以上的那种。对，在的确这种风气好像其实也是最近才开始慢慢的让大家有那个勇气去说出来，因为这跟权势不对、权力不对等有关系嘛，所以说出来的人其实有，特别是女生啊，她可能会背负着一些骂名，或者是说可能甚至是如果你不管你是在政坛啊或者是演艺圈啊，你就会担心你的饭碗不保之类的。而且大家其实应该都每天都有 follow， 不断就是不管是新闻啊、还是脸书啊、YouTube 频道啊什么的，都应该可以接收到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资讯。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只是来，
但是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就是你听到这些资讯跟你敢不敢站出来。我说的站出来不是只说我要起来抵抗、而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光是说出来就对那些受害者而言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会需要勇气，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那个是两造关系，
是啊，
是处在一个可能有利害关系的时候。特别是说可能你是导演，我是演员啊、或者是你是厂商，
对，
而我是业务。对，你还记不记得有个新闻，我觉得真的那也超夸张，就是有个国小老师，然后呢，他是因为他长有他们学校一个标案的生杀大权之类的吧，然后有一个就是女业务，
对，
跟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那个老师是极其的羞辱那个女业务的，而且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跟性有关系的字眼。对，我觉得那真的
没水准，
真的是超没水准。反正但是当然新闻也爆料了，但我意思是说，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揭露的管道啦，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让这件事情呢可以慢慢的，就是怎么讲，你会知道说怎么样可以自救，自保这样。
没错。
好，那说到，其实说到关于性骚扰或是性骚扰，你知道我自己本身在山东的时候，我也日照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呢，跟因为我们上礼拜的关于我在职场的经验还没讲完，
对，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继续先聊一下，就是我后来搬家被迫搬家遇到的事情。
然后就是叫你要搬走，因为我另外一个人住进来就对了。
对，然后剩下的就是比较是跟工作无关的一些风花雪月，我可以。
还有下一集，
下一集
性骚扰还有下一集，
第三集，
各位听众你知道了吗？
第三集就
要锁定这个节目啊！
第三集这个单元就算结束了，这样子。我在山东，我如何从台湾被骗到山东去工作，然后遇到职场霸凌啊，然后还有性骚扰啊、等等的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那就继续今天的就这样生活吧。我是九，
我是杰克。总之就是宿舍的部分，就是他告诉你是谁，经理告诉你嘛，你要搬走。
我就是被通知啊，对啊，
通知之后，然后你也没有反抗，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没有别的选择啊，好了，我要跟他说不行嘛，不要让个 bitch 住进来嘛，不可能啊，因为毕竟人家是大牌，好不好？然后呢，但是我必须要说啦，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他就是一开始会跟你很和善，但是如果你不遵照他的意思，或者是触怒到他的话，他对你就没有再客气的。
所以他是慈禧太后那种人，是不是？
他可能不会觉得，等等，你讲吉他，他会不开心哦、喔。你把他讲老了，
我不认识他，我不是为了来取悦他的。
好，我觉得他的事情可以等一下
说自己，因为拉一集
拉一集讲，真的，他真的是我跟你讲，故事可以拉一集讲的，就是至少可以讲个20分钟。哦，我跟你讲，当时办公室还有两个同事哦、喔嗯，一男一女。我正式进入办公室是6月21号的事情。嗯，我工作了一个礼拜之后，那两个同事就没再来了。
你说离职吗？还是
被资遣？哦，那我就在想说，你知道吗？办公室
只剩你
一个人，没有。那时候副理也在我们办公室，因为他那两个同仁也是负责业务的嘛，可能做不好被请走。我想说，哦，那情有可原。可是就变得是他们这两个业务要做的行政工作就在我身上了，
因为不可能是副理做，
对，不可能是副理做，也不可能是副理的先生做，嗯，因为副理的先生是做，他是属于业务的，业务端的，
嗯，就是被凹了、啊，
就这样子哦。我今天同时要做教务，我还要处理行政，然后我还要开始接手教教学，我当然心里就会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就是说，这、嗯、跟我当初来的。
坦的又不一样啊，
又不太一样，
身兼数职。
然后经理怎么讲？你说没有，就是他觉得你现在就是每一个工作，每一个都了解。你这样子之后要做管理，或者是你要怎么样，你会比较清楚。嗯，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
真的哎，这个是欧绿绿。
是，哎、欸，我当时真的觉得，哎、欸，好了，也是的，好像也是。可是当然，他不可能叫我去拓展业务嘛，因为我人生地不熟，我不可能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就不会叫我出去。可是就是除了业务之外的工作，就变成是我要去啊。嗯，就连最后那个要跟海洋公园合作的材料啊什么那些，都要我去找。道具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在行的啊。嗯，那剧院端有剧院端他们会做道具的人，如果你今天有公司真的有比较有规模，或者是有组织化的话，其实你今天做一个戏剧教学的，你应该有所谓的道具部门或是道具的专业人员吧，嗯，在处理这一块吧。没有啊，剧院舞团那边就只有一个好丢脸共建的 J 大哥啊，嗯，那他请来的那些助教或者是工读生，他们也很辛苦，就是他们领很少的钱，可是他们要做很多的道具，嗯，更惨的事情是他们也没领到那个实习费，嗯，然后呢是 J 大哥那边他自己先掏腰包先给他们饭钱，
好扯哦。
然后道具的钱也是他们先垫，就是剧团的人先垫。后来他们的做法就是没有拨钱我们就没办法做道具，我们就停摆，就这样。
对，这样比较聪明啊。
对啊，可是他们之前的钱就一直都没有拿到啊。那当然剧院端的不是我处理的，我不能够多说些什么。嗯，应该就是说其实当时
可是你现在
经理也没有很明白的告诉我公司的状况。我觉得他其实是一来是
他不可能跟你讲，
他不可能跟我讲。我第一个礼拜到公司跟他出差的那一天晚上，我就语重心长，我跟他说你知道我来中国大陆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他说他知道。嗯，因为我当时其实如果我没有到中国大陆的话，我是准备会接另外一个跟一个那个广播主持人的合作，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放弃了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你上次跟我说的，其实出国之后你就断了所有这边的一些人脉资源或是什么，你就是重新开始、嗯、我其实就是这样子。我当时跟他说的时候，他说他知道。我有时候会某程度的就是会去想这件事情，这样说既然你知道，可是为什么你当时要瞒着我公司的财务状况，然后你还找我来，然后呢？
可是你要往另外方面想啊，他总不可能说哦，我不知道，真的哦，你不会这样想扁他吗？他可能一拳就会猫下去啦。他当然要说，嗯，我知道啊，我都有替你想、啊。他必须要为自己开后
路、啊，当然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才，他既然知道，他还做了这件事情才，我觉得还是可恶的、啊。
他光代购没有付你钱，这就已经很可恶了。所以啊，你第一天晚上出差，他那时候他到底把他的钱付清了没？很在意这一点。
出差的交通费吗？
没有，说你代购的東
西。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要跟他讲啊？代购的钱他没有付，然后你跟他出差，
不是
跟他。
我跟你讲，代购分成两，那笔钱分成两两种，一种是他私人的用品。好，一开始其实我以为 iPad mini 也是他私人用品，没有错，因为他说那
是
要给他妈妈的。
我管他，反正就是到底代购的钱是。
他只付了一半，你知道，另外一半就是 iPad mini 的钱。他告诉我说， 那个要报公司账，
关我屁事，
所以要走公司流程。
那你哦，算了，你真的很笨、欸，
你懂意思吗？
对，可是这个跟他跟你无关。我的意思是说，他至少可以先把钱给你，然后到时候公司的钱就是冲到他自己的户头啦。
是没错
啊，
啊，可是我就想，
你怎么那么笨啊？我们今天这主题改成讨伐救大会好了。你跟他同处一次，然后你还跟他狂要。
就是人会沦落到这时，就怪自己笨这样子，
真的一直在帮他找借口装小。
可是我就是当时就是觉得说，好了，至少我已经拿回来三分之一的钱，我还够我生活。我就是想说，那就这样子吧。
好，总之就是没有钱，也没有要到，然后他跟你说他知道你下了很大的决心，然后后续还有什么话吗？还有什么话要对你讲吗？
没有，后续就是叫我搬家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心里就有点悲痛，然后我当然就是搬了。那可是我觉得搬家对我最大的麻烦是，因为我不是说我需要坐车上下班吗？
对。
有时候如果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晚上也会有课，会有那种晚上的课程、
哦，
所以
没有车子吗？
对，我如果下课已经九点多了、嗯，然后呢，如果我还没有赶快弄一弄走的话，我其实会需要叫车回家。叫车回家，我就知道自己付计程车钱。嗯，对啊，那我就会觉得说，这样合理吗？就是这些生活成本变成是我自己要负担啊。
这个、
然后
我觉得搭车这个，我就觉得还可以。我这我就不得不说，我觉得如果是上下班通勤的话，我觉得就还好。
对，可是如果说今天公司跟你说我们宿舍是在公司旁边。然后你就因为这样的考量，
你本来就知道了公司在。
对啊，他有跟我说，公司就是在、哦啊，我的宿舍就是在公司旁边啊。
Okay, 然后在换房子的时候，你也没有跟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先问过我、啊、
通勤这件事情
啊，
他不会问过你啊，但是你也没有讲到通勤的事情就对了。就是如果他知道他离那个住的地方离公司有一段距离，需要交通车，他也没有说就是那这样通勤的东西什么的
怎么算是不是、嗯、
就给你一张出
纸卡、啊、没有讲啊没有讲
好哦
对、啊、
你就这样傻傻的答应了
你说答应是答应这份工作还是答应
搬
家搬
家
我能够不答应这份家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你至少可以在
在
条
件就是
条件讲好的时候再答应你就太
笨我就没有跟他讲
没有想太多
对，我就是默默自己承受这一切，这样子。
所以这样出差第一周就是谈什么谈都没有谈成。
代购的钱他付我三分之一了，剩下的那笔钱呢，就是因为他想要报公司账，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就跟着机票钱走公司账啊。6月29号还是30号的时候，我就跟副理罗列出除了薪资之外嘛，嗯，罗列就是我代购了一笔什么电脑费用，还有机票钱是多少，然后隔离费是多少，这样我单据也给他了，我还做了一个 Excel 表。7月中的时候，7月14号那一天，
对，
经理来跟我确认说，哎，你这个机票钱，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你当初是有跟经理说好了什么什么？我想说，我就是我想说，哎，什么？怎么回事？这件事情不大家有共识吗？嗯，因为我机票钱跟那个信用卡，就是那个住宿费，都是最后账单都是算成台币嘛，所以我就必须再换回人民币，然后告诉他说你要汇多少人民币给我。然后当时我们经理是跟我说，就是用4.2去算，嗯，然后说哦好，就用4.2去算。他就跟我说，他就在问我说：“那你这个有跟经理讲好了吗？”他说：“对，这是经理说的这样子。”嗯，我就心里就想说：“好，你7月14号来跟我确认这些款项的问题，就算了哦。隔天呢，钱还没汇给我。隔天已经是礼拜五了，钱还没汇给我。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哦，因为今天会计巴拉巴拉怎么样？没有到公司上班，嗯，所以可能。’”要明天，最快要明天这样。嗯，我说哦好哦，这件事情是经理跟我讲的，因为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我到下班前我还没收到钱？
对。
礼拜六早上呢，好，我就在等。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才转钱给我，而且转的不是我请的那笔款项，他只转了我的薪资给我，就是我的五月线上作业到六月中间线上作业的薪资。
对。
我就很纳闷啊，那我的机票钱，我的住宿费， 我的 iPad mini 呢，嗯，他就跟我说，我们副理说，哦，因为你这笔钱呢是台币刷卡，所以公司还要再核对一下。嗯 ，Hello， 资料很早就给你了，然后你现在在跟我讲你要核对，我给你的我信用卡上面的刷卡金额我都给你了，嗯，然后发票我也给你了，你要核对什么？嗯，你不觉得这很有问题吗？
对啊，就一直在找借口不给钱哎、欸。
对啊，
那、
啊、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是副理跟你讲的嘛，
对，
那你有去跟经理？
有，我有跟经理说，我觉得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合理。嗯，然后呢，中间其实当然已经累积了两三个礼拜的一些工作的情绪，
对，
然后或者是包括我说的那个 Brian 那件事情，就是我不小心把他讲出来了。
他叫做 Brian， 大家请帮忙搜寻一下。
没有，可能会有上千万个 Brian、嗯。就是 ，anyway， 就是反正就是还有包括跟 B 相处的事情啊。然、嗯、后这个 B 相处的真的是也可以说再我再补充。所以我觉得我很不舒服。那经理可能也觉得我讲话有稍微真的严肃了，就很认真了，所以他就跟我说：“那不然我先这边先汇款给你。”然后呢，你到时候再，就是公司那边拿到款项之后，你再转给我这样子。
嗯，到底有没有转啊？
他先用他自己的钱先付了我，我查一下。
总之就是你第一笔收到的钱，你发现只有薪水，然后剩下的钱都没有。
对。
然后你问经理吗？
有。然后他就说。嗯，就公司有公司的规定要走啊，所以他也就是只能先这样处理，意思是说我们就先这样处理这样。可是我就觉得没有道理啊，因为我今天跟你申请的是好，比方说信用卡好了，然后应该是多少钱呢？可是你现在没有给我，那信用卡的那笔账款利息是我自己在承担呢、欸。嗯。就由我来承担啊，那我就这样不合理啊。
对啊，所以经理后续也没有什么补偿，因为等于是这是拖欠款项的一种哎、欸。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
然后都没有任何补偿啊。
他后来我到
没有，他没有打算要快速解决这件事情是吗？因为他身为一个经理，他绝对是有一些方式去让他的会计部门还是各个部门去加速他们的作业啊，所以都没有。他就丢一句说，就是公司有流程要走，就这样就没了。
我跟他讲十五号发薪日，后来没发薪这件事情，他就说他明天处理嘛。嗯，然后后来他说财务的事情，因为要透过深圳的总部，不是他这边直接能在日照处理的。但他又说，但我昨天跟你说过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跟他讲。那我就觉得我直接跟你讲也没用，
对啊、
他到底是在
是鬼打墙哦。
所以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啊，然后他又还是持续叫我做工作的事情，我就觉得
你就不要理他、
啊。我就想说，我自己 care 的事情你没有先当一回事要处理，然后 OK 好，总之就是他后来我不是说我们还有一些自己要额外采购的东西嘛，嗯，然后他自己有私底下先付个什么1000块给我这样子，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不是说你今天欠款给我，然后你要我每次要干嘛，你都要跟你要一点钱，要一点钱，要一点钱。嗯，这不对啊！
你要写，而且是两回事啊。你后续要采购什么，那是采购的事情。然后你前面要欠的钱，你还是要结清、啊。
对，就是你不要，我现在要请厂商做一块布，我要付钱给厂商，你还迟迟不给我，那你刚好我自己掏钱嘛？哦，我自己掏钱，你当初要给我的钱，你也没给我，我哪来的钱可以再给啊？
对啊，
所以我就是，对啊，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财务的事情其实是透过我们副理，我都经常其实是跟副理，但是我觉得副理又好像不清不楚的，然后他也没有，我其实不太知道我们副理在干嘛，他们这样讲，他们副理好像也兼作业。
总之就是七月份没拿到，那八月份拿到了吗？一个多月让他去跑。
我告诉你，这整个事情因为太中间过程太诡异了，所以我决定，我大概在七月底的时候，我就确定这间公司我待不下去。嗯， 当然还有其他有那个 B 的原因啦。
好，没随便，我现在只在意钱的事情。
OK， 好，因为公司一直迟迟没有付款嘛，
对，
所以他自己有先私底下把我的那个 iPad 跟机票钱，还有隔离的钱，
对，
先一笔一笔就是分次转给我这样子。對到七月底我要离职的时候，后来他就跟我说。因为我没有满三个月，所以呢，隔离费跟机票钱公司不会出。那不会出的情况就是直接从我的薪资里面扣。
好鸡歪哦！这跟他一开始讲的都不一样啦。
对，但是你的确是，的确是，你就照……好，坦白讲，我一来是我们合约根本没提到这件事情。
不是，他不是已经有讯息给你说这些东西要公司出吗？
对，文字讯息是有的。
对啊。
但是正式合约上没有嘛。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啦，就是我也不想要搞得太复杂，他当时跟我这样讲，我当然会心里会不开心，可是我会觉得人家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满三个月，他们原本跟你谈好条件不给你，我不太觉得这样子是合不合理。
不合理啊，你在这之前你都要先讲好啊，没有人说你就是要离职之后然后才跟你蹦出一个前提。那如果你单满三个月，他比如说没有满半年，那如果你
对啊，
满满一年的时候，你变成你满一年，
对，那
对
啊，所以但是这个合约上没有，所以我也没有。
可是重点就是他们公司就是没有合约啊，
对，
所以这个都是口头啊，这个是那个经理本身有问题，好不好？那个经理的资讯跟那个公司名称，我们可以在资讯栏下面找到。气死！
对，总之就是我当时也很，
所以你只去了大概。真正到中国大概就是一个多月是吗？
对，
然后这一个多月你是赔钱的，因为听起来应该是赔钱，大赔特赔吧？
也不能讲大赔特赔啦，就是的确我赔了，等于说我机票钱跟隔离费。如果说
没有，我的意思是你的收入就说会到你公司里的户头，然后跟你在帮他代购开始的那些钱这样扣一扣，你是赔钱的吧？
我等于说其实就我就赔自己回程的机票啦，然后做了白工一个月，就这样。
还做白工一个月，一个月是多少？
底薪是10000块人民币，
10000块人民币，所以是3万块。然后
没有4万出头，
哦，4万块。然后机票是多少钱啊？因为没有去过中国，不太知道。
机票回程吗？嗯，也是大概10000多块。
总之你赔了50000块，就台币啦。总之赔了50000块这一趟。
对，
好烂哦。嗯。那经理的资讯跟公司名称可以在资讯栏找到，给我放上去哦，气死！这完全是可以撕破脸的状态吧？这种人就是完全
他其实中间有一直未留我三次，因为
假赛把钱拿来啊，
因为我中间一直有跟他类似跟他对于针对公司的发生的状况留就是大家的合作关系，你知道吗？中间曾经有一个礼拜。副理跟他先生是没有进办公室，整个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在处理所有的事情。
可是这个是，
然后我不知道副理跟他先生去哪里了，不知道哦。你知道后来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
后来是副理跟他先生吵架。
你说离家出走那种吗？没有，不是，
就是闹不愉快，然后他们就没进办公室。
啊，好不懂哦。
然后这件事情，经理似乎。我不晓得他知不知道哎、欸，但是后来他也没有针对这件事情说任何做任何事情哎、欸，
没有啊，
欸、
没有，应该是说你这个是又上升到公司治理，我是在讲你个人。重点是你未留的时候，你不用讲到公司的东西，重点是你就是把钱拿来，你要未留我可以钱全部付清，你再未留我做这件事情比较有意义、啊。
没有，他就会跟你讲说哦，之后其实公司还会有什么什么样的规划，然后
你就跟你说叫闭嘴，shut up 这样子。反正你就是没有，因为通常未留，你知道是这个薪水的是占了很大钱的事情占了很大原因，他要未留，他好歹也先把钱补足吧，不然他也没有啊。
对啊，
出自己嘴呢，你呢？
然后
气死，
画大饼这样子。
对啊，
可是我曾经就是真的有一度就是想要相信他，然后
不要再，
但是最后真的就是压倒的，真的就是那个 B
呀
的事情，就是。
好，感觉那个 BR 取的事情感觉蛮精彩的，你要下一集的分享吗？好啦，所以总之就是在自己资讯栏可以找到那个公司名称跟那个经理的那个资讯，那下一集就可以找到那个 BR 取的资讯了是吗？ 公布他们。
好，那总之这几部分做个结论，就是真的要去中国大陆工作，现在其实我必须讲啊，其实台湾人现在在中国大陆工作没有优势。嗯，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他们很会 copy 嘛，
对，
当然我有我们自己的软实力，就是我们的素质其实相对是还不错，
对，
我们可能也比较不会想一些有的没的，就是我们比较对于公司的那种，
你会比较奴性吗？
对，我觉得好像我们奴性比较
没有，我觉得是你比较奴性而已。
我本身就是
我本人比较不会这样，
我本身比较 M 是不是？
有一点。
那就是说，可能早在10年前，台湾人去中国工作还会有那个所谓的台湾人的光环。我后来把我这整体事件跟我在中国，当演员的一个朋友，因为我后来跟他在杭州，碰面嘛，因为我后来离职之后，我就是游山玩水去了，这样，然后我就跟他碰面了，跟他讲了经过，他就告诉我的一个结论，他在中国10年，他告诉我说，现在会骗台湾人的只有台湾人，当然是他说大多数啦。不能说中国自己本身，
应该是说反过来讲，就是你不要因为是同乡就相信他，
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比较值得信任。他说没有，
对啊，
就是有时候会搞你的就是自己人，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种故事他听太多了，
对啊，
所以就是在此也跟各位听众分享，就是说如果未来有，尤其你知道啊，其实中国他现在有个政策，就是所谓的惠台政策，其实你他看到很多。方面就是给台湾人很多的大力多，
對，
就是要希望你可以过去。那相对的，可能就会有一些如果在那边的朋友啊，找你去投资啊，找你去合作啊，找你去工作什么，你真的都要小心。对，不然、
就是、我第一个就是看合约做事，第二个就是看钱做事，钱来我再做。
对，机票钱都要先汇好，
都要、先，就要不然就是从用让公司去买。
对啦，对啦，
都要先谈好。
总之，我现在还是会至少我不像人家去柬埔寨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你知道，被囚禁啊，被或者是卖肾卖肝之类的，就我还五脏俱全的回来，这是我觉得还蛮庆幸的地方。虽然我经历这件事情啊，可是我还是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坏，就是真的自己就
是
是
一定
是
啦，
放聪明一点，
但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啊，你就是这个教训。
可能不用他治理，就是这个公司怎么、
欸、
就自己先倒
了。如果你有机会在台湾碰到这个这位经理，你会想揍他，会想骂他，或是想跟他说什么吗？
不会耶。其实我最后面都，他最后面他其实有告诉我说，他希望我不要向外去说这件事情。
啊，真的不要脸耶，为什么？怎么可能？为什么要自己讲？
没有，他是一个很注重门面的人、
啊。干他干我屁事！他、啊、就是欠钱啊林老师。然后你还又帮他设想，是不是？
所以
我的意思是你就是此时此刻，他如果现在站在你家门口，然后按门铃，
然后呢？
然后你想要对他说什么吗？还是你想要揍他吗？因为如果我是你，我绝对会伤他一拳。
我
也不是伤他一拳，就是伤他很多拳。
就是我觉得他。他迟早也会有他自己的那个、报应啊！
他此时此刻就站在你面前呢。你说你要像本土剧一样跟人说你绝对有报应这种吗？太弱了吧！
我就是这么弱，我就不太会攻击人，
气、死了！
好啦好啦，总之呢，大家如果真的有去工作，有接到那个去中国工作 offer， 真的是要。再三的思考跟注意，对，因为
合约真的要看清楚，钱一定要一笔一笔的拿到再工作，
对啊，再出去再出发，那也确实要想好在中国工作，你相对的你，我真的觉得是两个世界啦，因为你知道他网络就是这样子啊，你一边看微信，然后一边在看翻墙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同一件事情有两种观点，就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分裂好啦，这里是就这样生活吧，我们谢谢今天就是 Jack 来跟我聊聊我在中国大陆的就是工作的这个经历，当然刚刚提到了里面有个很关键性的人物，就是有另外一个从上海来的皇后
慈禧太后
的故事，真的也是很精彩，我们就是下一集见，这里是就这样生活吧，我是秋，
我是杰克。
我们来写一首歌，想象有首歌就是爱爱爱这首歌，给我热衷爱人听的歌，单身暗恋也能听，无时无刻应付跟着身体一起律动哼的歌，是一需要的那首歌，哎呦呀，哦，失眠需要的 Just Love 就是爱呀。